能够蒙你的拣选，蒙你的差派，在这个混乱的世上为主的荣耀做见证，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主带领我们这些我们原来自以为很了不起很骄傲的人，因为认识荣耀的主，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卑微有限，但是奉献在你的手中成为何用的器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恩主，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奉献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继续的施恩带领我们，恭敬把今天早晨和下午两堂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假如进来的尽量，要不要去拿个椅子？可以吗？啊、，OK， 每个人都能坐下来最好。我们今天的专题是侍奉的原则。那但是在分享侍奉的原则之前，我想有关于昨天我们已经分享有关于这个侍奉的基础神的真道，我再做一点补充。在提摩太前书后书我们说过，有关于道真道真理的道善道等等，一共有将近40次之多，但是它也有另外一个词只有3次，就是打仗打仗打仗。这个提摩太前书第1章18节说你要打美好的仗，到了提摩太前书第6章说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要打美好的仗，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到了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说保罗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要打美好的仗，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然后保罗到最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就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我们从生下来以后经过大大小小不知道多少的征战，从小的时候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抢玩具开始打仗，一直打到这个读书过5关斩6将啊，一路上读这个好的学校，然后到国外来留学也是读好的学校拿很好的学位，我们一生打了很多的仗，以后你就业也是一个打仗，你要 apply， 你要这个要申请，你要去一些公司。我女儿有一个同学，她本来是拿到了会计的硕士学位，也已经考上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一心就想教小学，只想做小学老师，所以他又去修教育学分，以后就申请一个小学，那个小学只有一个老师的名额，有多少人申请呢？300个人申请一个小学老师的名额。所以他说女儿就跟我说爸爸妈妈为我的同学祷告，希望他能够在300个人中间脱颖而出，他们先有笔试取12个人，这12个人中间他就考上了，在12个人中间，然后他又打电话来说再为我的同学祷告，因为这12个人就要在校长老师的面前试教，就是等于是 interview 啊，试教，把这些校长老师当作小学生来试教。那教什么呢？要试教前的30分钟给你要教的课，你有30分钟来预备，然后你就要上场。结果12个人中间居然他脱颖而出，能够赢得了这一个小学老师的这个工作。哇，这是多么艰苦的战争啊，我们一生打了很多的仗啊，然后婚姻也是打仗啊，这个也许谈恋爱哇有很多人竞争等等，哇，争得你死我活的，天昏地暗的，那我们的一生就在那里拼斗，得失多寡有无，你有我没有， 我就嫉妒，我有你没有我就骄傲，反正就在有无之间，多寡之间，就在这个得失之间，就在嫉妒骄傲中间，我们就是度过了一生大大小小的征战。可是弟兄姐妹，如今我们蒙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又蒙他的拣选差派，在地上为他做见证，那我们从此以后要打一个为真道打美好仗的这个战争，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我们过去熟悉为自己打仗，而现在我们开始学习为真道打仗。侍奉主就是为真道打仗，我们要传真理，是按照圣经的真道来服侍主。上帝的道是不容曲解的，也不容污蔑的。为真道打仗，我个人觉得才是值得我们余生全力以赴拼斗的一个战争。历代历世的圣徒为真道打仗的不知道有多少，当信仰受到摧残，真道受到迫害，解经严重的错谬，为了维护真道所付出的代价，好多好多的古今圣徒，他们的作为可歌可泣，令人动容。十六世纪的改教巨擘，像马丁路德、慈运里、加尔文，他们不但推翻了罗马天主教传统的权威，恢复了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更重要的，他们确立了按正义解释真道的这个基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现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慢慢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垮台了之后，我们现在所谓的福音派，我们都认为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唯一而且最高的准则，那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如何解释圣经，可以说各家各派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解经的亮光实在是非常的惊人啊！这个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异端极端实在说来大部分是解经的偏差。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华人的教会在解经这方面的下功夫是不容忽略也不容单言的。那各位，既然你们在这里要参加这一个组，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侍奉神，能够有好的侍奉动机，也得着好的侍奉动力。那我觉得圣经的基础是不可忽略的，圣经的基础是不可忽略的。那么我个人感觉到目前来说，华人的教会在解经的方面包含了好多受过神学训练的一些牧师，在解经方面还是大量的走灵异解经的路线。在今天华人的教会，这个灵异解经也就是毫无章法可言，圣经就变成一本猜谜大全。你有本事，你有想法，你有聪明，哇，你就可以讲得天花乱坠，跟他圣经的原意有的是稍有偏差，有的是完全是南辕北辙，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个人认为也不是说我个人认为，整个在解经学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 reading out 而不是 reading into， 不要 exegesis 不是 eisegesis 就是 reading into， 把我原有的一套神学思想读到圣经里面去。那 reading out exegesis 就是你解释，把圣经原来的意思把它解释出来， reading out。 那所以千万不要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等等。那我想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几个很重要的概念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解释圣经，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赞成用最自然的方式来解释，意思就是说圣经它原来的含义其实是蛮清楚的。那最自然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它的文体，因为不同的文体你有不同的读法的啊。比方说你读诗，诗是属于夸张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怎么样已过万重山，太过分了， 你给我算算看，你能够过得了万重吗？你能够看到一百个山头已经不得了了，你怎么可能看到在长江这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万座山呢？不可能的。轻舟已过百重山，那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诗就有夸张的这个特权，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若用读罗马书的方式来读诗篇，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大卫说，我夜间流泪，将我的床榻飘起，你说绝对不合科学。开玩笑，你就是流了一辈子的眼泪，也不能把你的床飘起来。因为它是诗，所以你就不能够，很多人读诗篇的时候把它当成教义，有的地方不是教义，有的地方它是一种夸张的笔法，所以你要能够感受得到他到底在说什么。他要表达的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悲哀，我流了很多眼泪，就这样。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什么哦？你要一个一个都不一样。其实，希伯来的诗是不押韵的，希伯来的诗是 repetition， 是重复，用重复来表达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但是用重复，用不同的角度来表达一个概念，其实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又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复苏，神的话让我们心中快乐，神的话让我们得到属天的智慧，神的话让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都是在讲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要根据它的文体，假如它是记事文啊，就是像四福音啊，像使徒行传啊，它是一种历史性的，你就用历史性的读。像我们昨天说的路德记，它就是一个历史，它是一个田园诗，是讲到叙事的末期，最黑暗的时候，在一角田园，充满了人间的那个美好，充满了那种人间的和谐，充满了一种爱的关系，在一个荒凉的时代，在一个人背弃上帝的时代，在某一角的田园，还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就这样子。没有什么谁预表基督，谁又预表圣灵，谁又预表我们，没有这些事情。我们太容易把旧约的历史就拿来做很多的预表，那这个东西是这是会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我相信特别从国内来的朋友，当你听最初听讲道的时候，你一定很受不了，怎么可能他这样子来解释圣经。我告诉你，你的那个感觉是正确的，因为你完全没有圣经的背景，所以怎么可能一个文字是有这种隐含的含义呢？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这类隐含的东西呢？有，它的文体就是 allegory， 它的文体就是一个寓意法，寓就是公寓的那个寓意，它是一个 allegory。 比方说启示录就是 allegory， 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我们称为启示文学，这个是在其他的这个文学里面所没有的，圣经里面特殊的启示文学，一般没有的，或者是一般很少的，这种寓意法有没有呢？也有，比方说伊索寓言啊，就讲到这个狐狸就请那个仙鹤吃饭，就用盘子装汤，那个仙鹤多了半天也多不到那个汤啊，结果那个仙鹤请狐狸就用一个长罐子来请他，那狐狸那个头都伸不进去，仙鹤就自己喝汤喝的。这个不是在讲鹤，也不是在讲狐狸，是在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用动物来象征表达一种，所以这种叫做 allegory。那这圣经有 allegory， 在旧约的里面，比方说像以西结书的后面，像但以理书的后面，像这个撒加利亚书，这些它本身很多的 allegory， 那你就要用 allegory 的方式来解它。假如它不是 allegory， 你就不可以把它 allegorize。 那现在就很多，你把历史也 allegorize， 你把什么也 allegorize， 哇，所以大家就猜谜大军，哇，你这个亮光真是光太厉害了，哇，我看了三年都看不出来，你怎么看出来？其实它没有什么亮光，它就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读历史，用错误的方式去读那个本来，比方说启示录， 启示录是 allegory， 所以它很多都是象征的。当启示录里面说将来有一天天上有一匹灰马，有一匹白马，有一匹黑马，有一匹红马，真的有吗？没有的，哪里有马呢？你在这个整个的宇宙中要多大的马你才看得见呢？我告诉你，在整个的宇宙中太阳看不见的，太小了，太那个宇宙太大了，大概有200亿光年，也就是光这它的直径是200亿光走200亿年，每一秒186000英里，滴答，哇，从这头走到这头要200亿年才能够走得到。这么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你要怎么看呢？四匹马其实是象征笔法啊，比方说在启示录里面说，那得胜者有144000，那绝对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很大的很多的一个群体。假如确定是144000，对不起，你我都不在里面，因为2000年平均一天一年只有72个人。假如说144000从老约翰一直到现在2000年，平均一年只有72个人，也许格里汉这种人可以在里面，你我大概都完蛋了。那这个怎么可以呢？它本来就不是数字，不是那些准确的东西，所以它 allegory 的东西你就用 allegorize 的方式去看它。假如它是记叙文，特别是像罗马书、以弗所书这些书信，我们都说它是论文、论述文，它是论文。你们都在做，你们念博士学位都写论文，你那个论文可以随便看吗？拿出一篇论文来说，随你解释，开玩笑，每一个字斟酌的，每一个字代表的含义都清清楚楚，每一个教授、每一个老师、每一个研究者看你的论文都不会有另外的含义，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无论你是文学的，无论你是哲学的，无论你是法学的，无论你是科学的，那个论文都是非常非常严谨的，用词遣字是不能够随便的，没有另外的含义的。所以你要去看罗马书的时候，不啊，这个好多意思都在里面，不能很多意思，是非常非常完整。但当你解释的时候只有一个意思，可是当你应用的呢， one meaning many applications， one interpretationmany applications， 可以有很多的引申，可以有很多的应用，应用在学生的身上，应用在已经毕业的人身上，应用在家庭主妇的身上，应用在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应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致的这个分类。那我要再说，为什么像老约翰他要写一个启示录是 allegory， 是一种寓意法的表达。他在什么地方写的？在拔摩海岛。拔摩海岛在什么地方？在土耳其的西南方，是一个石矿工厂。老约翰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下放到拔摩海岛做石矿工厂的劳动改造。哎，真的，他在那儿一天到晚90岁来在那儿砍石头呢，你知道吗？哎，所以他是受逼迫的。而那个时候的逼迫是耶稣基督以后最大的逼迫，比尼罗王的逼迫还严重，是 dominion， 就是豆米先大帝、多米田大帝啊，两种不同翻译。那个90年代啊，主后90年的时候是最严重的逼迫，非常的厉害。而老约翰在那里受逼迫，他也知道他的信徒、他的弟兄姐妹们受更大的逼迫在外面，所以他就要给他们写信。他要写的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权一定要垮台。请问他这样写，那个信能送得出去吗？他是不是说不这样写，他就是为了苟延残喘，保存自己的性命？他根本不在乎的。信假如传达不出去，弟兄姐妹就得不到安慰和鼓励，所以他为了要把这个信传达出去，他里面讲上帝、讲信仰没有关系的，因为罗马帝国是允许这个犹太人的信仰，你们信上帝什么的，但是不可以信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当时真正的一个人，而且他们信耶稣是主，只有凯撒是主，只有罗马的皇帝是主，怎么可以另外一个人是主呢？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在他那个信的里面讲到这个羔羊，用羔羊，很少讲耶稣，用羔羊来代表。一说羔羊，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代表耶稣，但罗马帝国不知道， 他觉得你这个胡言乱语的啊，然后你这个像封神榜，像西游记啊，算了，撤上去了。但是带信出去的人就会解释，他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巴比伦早就倾倒了。到19章讲巴比伦倾倒，巴比伦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倾倒了。那怎么现在说巴比伦？其实巴比伦就是讲罗马，罗马会倾倒，罗马帝国会过去，但是基督要永存，上帝一定要掌权，基督一定要再来，然后罪恶一定要受到审判，撒旦的权势要崩溃，地上的君王全部都要倒闭，然后在基督里的人有永远的福分。这个对当时苦难中的信徒是多么大的鼓励，但是不能只讲，所以他用 allegory 的方式。那在旧约是一样，被掳时期你已经到了外邦，你有很多话不能讲，你已经就被掳，所以你有很多事不能够直说。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多这一类的概念。那我们若是能够了解，那我只是要提供。那今天不可能把这些问题统统解决，我希望各位，假如你要好好的侍奉，要在真理上打根基，一方面自己要读经下功夫研读圣经，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释经学，这个是可以看书的。因为释经学它本身它不是一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它是一些解经的原则，好像象棋手册。不是说你看了象棋手册象棋就变成高手，就是告诉你下象棋的规则啊，车要怎么走，马要怎么走，炮要怎么走，但是你要不断的下，然后你才累积经验，然后才能够炉火纯青。我们知道了释经学，知道了原则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文字的这个自然的概念去读它。其次是历史文化宗教的背景，圣经作者前后相距1500年，最早的离现在已经有3500年，摩西。所以啊，早在孔子之前、老子之前就已经有了摩西，一直到2000年前老约翰，1900年前老约翰。那么以色列跟今天我们在美国、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的时空背景有很多的差异，若不经过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的解读，立刻原封不动的完全就以现在的眼光直接去读圣经，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有的人读到了哥林多前书第11章说到女子蒙头的问题，有的教会是蒙头的啊，我们的大概大部分的教会没有蒙头，但是聚会所是蒙头的，聚会处也是蒙头的，聚会所蒙的是黑纱，聚会处蒙的是白纱，为什么黑白有别，我们也不知道历史的渊源。那但是我问过聚会所的，我说你们为什么蒙黑纱，他说我们不要太张扬。我们为聚会处你为什么蒙白纱，他说我们要光明的为主做见证。都很有道理啊，都很有道理。你像我有一次到聚会处去讲道，那个姐妹们通通蒙着白纱，其实那些那聚会所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都非常的厌烦蒙纱，但是教会的长老说非蒙不可，圣经上说蒙头就是蒙头，不可以改变圣经的话要完完全全的接受啊。所以后来他们不喜欢一个白布很难看，所以越做越漂亮，哇，镂空的、lace 的、编的，哇，好漂亮啊！大家都在那里比谁的漂亮啊！我在那讲道，讲完了以后我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就听到唰的一声，我一睁开眼睛，所有的纱都拿掉了，那个动作之整齐啊，可以在国庆阅兵表演的嘛。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们那么快就把它拿掉，他说我们其实都不想蒙，但是教会长老要蒙，只好蒙，但是蒙头是为服权柄的记号，所以听到的时候要服权柄，祷告完了就不必了。所以就一起拿掉了。那我就问那个负责的弟兄，我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蒙头呢，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吗？他说不，圣经里面的话不可以改，说蒙头就得蒙头。那我说请你看哥林多前书16章最后说你们彼此亲嘴问安，勿要圣洁。我说我现在要跟你亲嘴。他吓得不得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亲嘴问安你不实行，他就为之语塞，没话说。我这个人太坏了一点。不过问题就是说你就是 萌虫你就滤出来，骆驼你就吞进去。意思就是说，很重要的事没有行，彼此相爱没有实行，没关系，只要蒙头就属灵。这不是很荒谬吗？那我们遇到蒙头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说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凭什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保罗说，他说你们女子，你们若不蒙头，你们的良心也告诉你不对。那可是我们今天的姐妹没有蒙头，没有觉得良心不对。原因是在古代的他们的女子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已经是男女平等，在那个时代没有男女平等，女子是受压迫的，而且他们不可以以面目呈现出来的，所以他们无论在中东，在当初的那些地方，他们通通蒙头蒙纱蒙面的。那哥林多是一个大城，是一个海港，海港就是非常烂的地方，非常淫乱的地方，对不对？你现在去看这个阿姆斯特丹Rotterdam， 你只要去看那个最大的海港，他们有 window show， 是非常非常可怕。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一个华人教会就在那个红灯区啊，他们叫做绿灯区的那个中间呢。所以我们去了以后就说，你这个教会一定要搬家了，你在这个可以说是那个妓女户的中心，你们的孩子进进出出看到那些啊，你怎么办呢？那在当时的哥林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地方。那好多的这些很可怜的被卖入这个风尘的女子，她们也有信了主。她们为了做这些不好的生意，她们就抛头露面，不再蒙头，不再遮面，她们就这样子过她们的日子。而她们进到教会以后也是一样，不蒙头不遮面，以至于有的人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淫乱的地方。所以保罗说，你们自己也知道，他不必说你们是做什么事情的。他说你们知道，你们现在信了主，你们应该离开那原来的生活，你应该回到一般姐妹们的一种装扮。那对我们而言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假如我们说蒙头的问题解释到今天，我想我大概会这样说，姐妹们的穿着要端庄，要合乎体统。你假如到台北华西街，就是很多的风尘女子妓女户的地方，你就知道她们穿得非常暴露，为了招蜂引蝶。她们是很可怜，有专门基督徒在做她们的工作，叫做这个一个，我忘记她们叫做什么，有一个基督徒的福音机构专门做那些处妓，很年轻的女孩就卖到妓女户的工作，他们专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真的是到他们的中间去发挥爱心。所以在华西街那种地方，就是很可怜的那些地方，有教会，有基督徒在那里设立教会，他们就是专门向那些人传福音。当他们进到教会的时候，我相信那些教会的牧者就会说，希望你们改变你们的穿着。那就跟哥林多教会的蒙头是同样的含义。而今天已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蒙头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事实 facts。 那然后我们要透过文化历史的背景来做解释，然后再应用到今天，就不是直接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去分辨哪一些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东西，哪一些是道德性的永恒性的东西，那我们去做一个分辨，那就比较清楚。那么其实这方面的例子非常的多，特别是对旧约的一些描述和解释，有的时候我们立刻的就把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些教导、一些命令，或者是一些责备，或者是一些榜样，就立刻拿来到今天。我觉得也是要有一些时候是欠考虑的，要小心的。因为今天的北美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都不是以色列，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不是神的选民。我遇到一些国内来的朋友，他们还不太服气呢，说为什么上帝选以色列那么小的弹丸之地，我们中国这么大5000年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人这么多，上帝为什么不选我们？哦，好像言之有理啊。但是神拣选以色列不是拣选以色列，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上帝在早先的时候，古代的时候拣选了亚伯拉罕，是一位认识上帝有信心的， 而这位亚伯拉罕都经过很严格的检验的，信心受过考验的，神拣选他，要他成为大国，让他万国因他得福等等等等，以后他的后裔就变成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有一个历史的责任和终极的使命。他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在每一个时代保存一个独一真神信仰的民族，否则的话全世界的人都堕落了，都变成这个多神的信仰，上帝还保留着一支这个独一真神信仰的民族。那这是时代的使命。那终极的使命呢，是让这个民族有一位弥赛亚从他们中间出生，整个这个民族认识上帝，而且有救恩背景的历史，从摩西把他们带领出埃及，是整个民族在救恩历史的背景中，所以他们对上帝和上帝的救恩有深刻的历史体验。因此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施洗约翰指着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懂不懂那个含义呢？绝对懂，因为羔羊对他们而言绝不陌生。假设耶稣生在台湾，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没有一个人懂，因为台湾很少羊。而且台湾拜拜的时候，他们不是杀羊的，杀什么？杀猪的。所以耶稣假如生在台湾，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猪公。这就是一个历史背景了。所以他必须生在以色列，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有救恩历史的背景。而弥赛亚出来的时候，当说看哪，神的羔羊，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懂那个含义，而他们说你说健忘的话，你怎么说你就是神的等等等等，就因为这个就把他钉了十字架。所以整个这个旧约它的价值是为弥赛亚的来临做一个预备，做一个孕育，用整个民族的历史来孕育这样一个弥赛亚的出生。因此这个民族不可以失败，假如他失败，全人类就万劫不复了，弥赛亚的这个救恩就受到了影响了。所以当他们堕落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偏离的时候，上帝就差遣士师先知祭祀君王一个一个起来把他们挽回，或者利用用外邦人的攻击使他们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不要随便把很多的东西都套到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个人是很谨慎讲旧约，旧约常常成为我讲新约的一个背景和基础，而不是直接去解释或者直接套到基督徒的头上，有的时候有相当多的危险，或者有些相当多的偏差。好，另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圣经中的历史事件不要把它看作教义，也未必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圣经中有很多的历史，不见得每一个历史的事件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有的是，有的不是。你硬是把一些东西，历史的事件做跟今天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的原则去做解释，有的时候会可以说有点文不对题啊。当然出偏差的不一定会很多，但是有一些基本上绝对不是榜样的，我们把它拿来当榜样。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甸。你现在寻求神的道路，有没有人问你说，你有没有印证？有没有印证？基本上我最反对印证。我说，请问你问人家有没有印证，圣经有没有印证？圣经有没有说你要印证？没有的，圣经从来没有的。那这个基甸哈，这个我们常常说要求一个印证，说啊，神这样带领我去哪里工作，或者是要我奉献传道，那就有人问你有没有印证。我告诉各位，我一生没有任何印证，因为上帝给我很多选择的自由，我就根据上帝所给我的理性智慧我做判断，当我做了判断，我做了决定之后，我自己负全部的责任，我不把责任推给上帝。有印证就表示说上帝已经印证了，所以呢我就没有责任了。 将来出了问题都是上帝，都是你的事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基甸当初就是这样，基甸被拣选说要去打米甸人，米甸人多强啊，以色列人多弱啊，哎，一直欺负以色列人呢、啊。那基甸说怎么找我呢？我是最小的支派啊，你应该找这个犹大支派，大支派。我是这个便雅悯支派，我是最小支派。我在我夫家是最贫穷的，我们这个支派是最微小的。怎么找我呢？要找那个也有名的人，我是不名不见经传的。结果上帝一定要找他，哇，他吓得不得了，要他带领这个以色列的勇士去打米甸人呢，这简直是啊，远远的超过他原来的人生规划。他原来只不过是打麦子的，他只不过是种地的，怎么去打仗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就上帝一定要他去啊，哇，他紧张不得了。他说，哎，上帝，假如真的你的话，你要给我个证据。所以明天假如啊，这个我羊毛放在地上，假如羊毛是湿的，别的地方都是干的，那我就知道，因为露水很重啊，你知道，那羊毛是湿的，别的地方干，就是没有露水，所有的露水集中在羊毛上，哇，那然后我就知道那是你的意思了。第二天起来，果然遍地都是干的，羊毛一拧出一盆水来，哇，那完蛋了，糟糕了，果真是要我去，那还得了吗？我说，哎，上帝，请你原谅，千万不要生气，我明天要再试一次。别的地方都是湿的，就有羊毛是干的，哇，他说千万不要向我生气，我知道我不应该如此，那我再试一次。哦，果然他就是，别的地方都是湿的，羊毛是干的，他知道没话说了。所以他说，主啊，既然你一定要我去，那我只好去了。基甸是他是一个榜样吗？他不是个榜样的，他是没有信心的，而且他不是敬畏神的，他是向神挑战的，而且是不是他要做什么事情去寻求神的意思，而是他根本没有想要做什么，神忽然要他做这件事情。假如有一天神对你说，我要让你做全中国基督徒的总领袖，你说算了，我的躲都来不及了。你开玩笑，有那么多的人，你怎么找到我呢？那个时候你要求证据，还勉强可以说。今天只不过说我要到哪儿去找个工作，我要跟他结婚好不好？那我还要求证据哦。那上帝给你的智慧，假如你没有，你不是基督徒，你怎么做决定啊？难道你就不能做决定？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怎么做决定？我告诉你，现在同样怎么做决定。不过你要祷告，你要仰望你的选择的条件和原则合乎圣经，这个才是重要的。其实上帝给我们相当多的自由。我告诉各位哈，有人怎么应用这个基甸呢？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他说，我就很喜欢那个姐妹，我就不知道主是不是带领我们结婚，所以我就祷告，他说我就向主求证印证了，假如我明天在路上遇到他，那就是神的意思了。啊，真的，这不是个开玩笑的。结果他就专门走那个姐妹要经过的地方，那你当然就遇到他嘛。其实你就是想跟他在一起，然后你就弄个陷阱，然后说遇到了，然后上帝你的带领。我告诉各位，还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有一个弟兄来找我要跟我结婚，吓死我了。我说他凭什么这样说？他说圣经告诉他，这个要他跟这个姐妹结婚。我说他凭着什么圣经？他说他读诗篇23篇决定。我说那他诗篇23篇说什么？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因为那个姐妹她的名字叫慈爱，她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哎，我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我在服事里面真正遇到的一件事情。哇，我说还好他只认得一个慈爱，不然的话他就好几个太太了。那每一个人看到慈爱都觉得那是他太太，那这个叫慈爱的姐妹有一大堆的丈夫了。我觉得啊，圣经不可以这样读，怎么可以这样读圣经呢？原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就按照那个意思，你不可以自己强加一些意思。所以圣经里面的历史事件，像基甸，它并不是一个榜样，只不过是一个记录。你要把基甸拿来当榜样，那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基甸是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不是一个有信心的表现。他没有信心的表现，我们不能说他不对啊，因为给他的使命太大了，远远超过他的能力和经验，他吓得要命。他不是故意要得罪神，他知道他自己无法承担，是在这种 万分艰难中，他只好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个肯定，既然神一定要我做，那我只好勉强做，他是这种的心情。那我们对他也不能批评，我们对他来说，我是非常的尊敬，我也非常的佩服。假如上帝当初是我是基甸的话，我就是试了十次我还是不敢做，我告诉你。那么有一个地方的圣经我请大家看一下哈，在使徒行传，虽然这些跟我们直接服事好像没有好像很立即的关系，但是我告诉各位，你对圣经若是认识得更准确，你将来的侍奉的一生，你的根基稳固，而且你所教导的不会偏差，你所教导的不会偏差。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假设你是保罗，你不是随即想，而且不是以为神，哇，你马上起来哦，大张旗鼓说，不得了，今天上帝向我显现，所以我知道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和带领。保罗还没有来，保罗有异象显于他，那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都不知道。有的人说也可能是保罗做梦，也可能是保罗在夜间非常疲倦的时候，那个路加，就是写使徒行传的那个医生，路加就来到保罗的床前跟他说到马其顿来，因为路加是马其顿人，要帮助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么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总之是一个很明显的 sign 给保罗。那但是保罗呢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所以他是没有把握的，他想说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到底是耶稣的灵不许和圣灵禁止是什么状况我们也不知道，总之有拦阻，所以他们就到了特罗亚，一坐船就可以到对岸的马其顿去，到腓立比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得到了一种呼唤，然后他想这大概就是神的带领。所以在保罗的一生中就是并不明确，而他只有一颗心，就是要传福音，这里不能传就到那里，那里不能传就到那里。啊，假如又有异象显于他，那个异象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保罗说会不会就是神要我们去那里呢，所以他就去。基本上我个人也是如此的，我并不清楚，你要问我说你怎么清楚神的呼召，说老实话我并不完全清楚，我只是里面有一个感动，而那个感动就是在四年前那个牧师跟我说你要奉献传道，然后那个感动就越来越强，到了一个程度，我那么热爱建筑，我想去做建筑的工作的时候，就一点都没有那个心，心如止水，我只有一颗心就是想传福音，我只有一颗心就是要服侍年轻的一代学生，我也不知道这个从哪儿来的。那我想说这大概就是主的带领，我就跟随他。事实上各位，上帝给我们的是相当大的自由，哎，不要以为基督徒是动辄得救，好像说我一定要清楚神的带领然后我才往前走，我告诉你，你就走不了一步路，你怎么会清楚神的带领呢？因为我曾经带领过中学生，有一个走火入魔到这种地步，他说我大小的事情都要明白神的心意。我说那你能不能说一说大小是什么，他说当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穿衣服我就祷告说应该穿哪一件，真的。然后当我穿鞋的时候，他说主啊，是先穿左脚还是先穿右脚，因为神的旨意只有一个，要不然先左要不然先右，不能两只一起穿啊！所以我就祷告是哪一只，这不是走火入魔吗？上帝难道让我们这么不自由？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哎， 这是上帝给人的礼物，哎，这是非常宝贵的礼物，哎，而且那个礼物，园中的树子，树上的果子，你只准吃一种，是这样吗？不是，他说什么？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而不能吃的只有一种。所以违背上帝的只有一个，其他的都不违背。所以很明显的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不对的。那没有违背上帝命令的，你都可以自由。上帝给我们那么大的自由，结果我们现在自己把它限得那么说，其他都不对，只有一个对。说能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对？其实上帝没有说什么对和不对，圣经的原则只要不违背，没有违背圣经的总原则，你是很自由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愿意穿什么衣服你可以随意，你愿意吃什么东西你可以随意，你愿意做什么工作你可以随意。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自由，你应该放胆的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唯一的检验就是说有没有违背神的命令，我做这件事有没有违背圣经里面明显的命令。若没有，你就自由的去做，你就放胆的去做。因为每一个各行各业，每一个社会的阶层，每一种工作的场所都需要有见证人。上帝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包括婚姻也是，你不会知道说哪一个是神很明显的就是神的旨意，就跟那个姐妹或者就跟那个弟兄，你怎么会知道明显的旨意？60亿人，一半男的一半女的，那30亿你都试过了，你都比过了，说啊都不是那个就是这个，你不知道。上帝给你自由，那你根据什么自由来选择呢？我跟他配合吗？灵性配合吗？人生的方向配合吗？都想侍奉主配合吗？个性气质我们可以在一起吗？彼此有吸引吗？假如有的话就结婚了，都有共同的意向，都有共同的目标，都有共同的，你可以很自由地选择你的对象啊。爱是唯一的夫妻之间的这种原则，没有爱说我就是不爱他，但是我就是要顺服主，所以我就嫁给他，哪有这种事情呢？上帝不会让一个没有爱的婚姻然后说那就是神的旨意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走了偏锋，一个积淀就可以引申出很多错误的教导，而好多的基督徒在这种错误的教导中受害终身。我今天来做一个大解放的工作。好多的时候我讲这些以后，好多弟兄姐妹都来谢谢你，让我真是得到了很大的释放，否则的话我就动辄得救。其实主给我们很多的自由，但是不要将自由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加拉太书5:1说，那再举个例子来说，教会凡物公用，初期教会凡物公用，你知道在当初山东有耶稣家庭，耶稣家庭就是凡物公用，结果后来能不能实行呢？不能，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那个负责的弟兄也不公平，自己很享受，弟兄姐妹都在受苦，那这个人性非常非常的败坏。凡物公用是不是上帝给教会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模式？不是的。假如是的话，后面为什么没有了呢？假设凡物公用，那就是说都没有私产，因为当初把田产家业都卖了，对不对？你都没有私产，那到后面书信就不必再教导彼此相爱，你们富裕的要照顾贫穷的，彼此相爱就不必了，因为凡物公用大家都共产了。没有共产是不对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共产，因为人性有软弱，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共产呢？当初为什么会有凡物公用呢？说那是圣灵的工作，难道后来就没有圣灵工作了吗？原因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圣灵知道初期教会将要受到大逼迫，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1000-3000人，1000-5000人悔改，哇，几万人的教会，但是他们都在耶路撒冷，他们都没有出去啊，因为圣灵工作以后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可是他们已经一直在耶路撒冷几万人了，他们出不去，他们不愿意离开，那圣灵就允许逼迫来临，以至于这些信徒就只好走了，对不对？受到逼迫他们就走了。 假设说他们的田产家业都没卖掉，都还有房屋田产，等到逼迫来的时候赶快卖，卖得出价钱吗？来不及卖就逃了，要命都没有了，哇，那你就惨了，光光的两手空空就走。但是当他们圣灵工作还没有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把田产家都卖了，所有的钱拿到使徒的面前。以后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相信使徒不会说嘿嘿，钱都在我这儿，那你们就平平安安的走吧。他一定把这些都分给他们，对不对？每一个人就带着他应该有的就跑，就出去了，他们就随走随传。所以这是一次历史事件，是很独特的，有他历史的一个背景，也有圣灵工作的原因。所以这发生一次以后就没有了。那因此我们今天说啊，教会要凡物公用，这是不对的，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那而且也是无可实行。而且这样的话，那个彼此相爱反而只是做一次以后就不必彼此相爱。假如你没有这样的话，你就要一直不断地学习彼此相爱，你要一直不断地学习，有的要帮助那些没有的。那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上下文。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秘诀，我到最后讲，就是上下文。因为圣经的意思是一贯的，我们不能抽离出来，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有的时候那个教导是断章取义，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这个是其实是最普遍的原则。我们看任何的文章都是上下文连贯下来嘛，你不会把中间一段拿出来讲，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不会的，你一定是连贯下来。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寻求神的引导，我们会说，那你要看有没有平安，有平安就去做，没有平安就不要做啊。这个原则当然不错。而他用的经文是什么呢？哥罗西书3:15。我认为用这个圣经是用错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讲这个读圣经最后的一个例子啊。哥罗西书3:15，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就把它抽离出来说，当你寻求神的带领，有平安就去做，没有平安就不去做。不是用这节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这节圣经不是在讲平安，这个地方的中文翻译不合适，应该翻成和平。因为你从12看，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基督的和平，你们为这个蒙召，你们是归为一体，所以要和平相处，有嫌隙要彼此饶恕，要彼此包容。你们不可以彼此斗争，不可以彼此纷争，不可以彼此对立，不可以彼此摩擦，要彼此和平，是为这个蒙召的，你们归为一体的。所以这个地方你怎么忽然这里说在这一切之外，爱心要存着爱心，爱心联络全德的。当神你要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要照基督的平安做主，根本没有讲神的带领，这里根本就是讲基督的和平，彼此之间关系，信徒的关系在和平中相处。所以这个不是在讲有关于神的带领。那有别的地方的圣经可以用，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的平安非同世上的平安。那这个时候当基督把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做事有基督的平安我做，当我去做的时候没有基督的平安我不去做。当然如何判断是不是基督的平安也要去考虑一下，因为有一些是文化的平安，不是基督的平安。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对龙非常有意见，我对龙有意见也非常有意见。为什么对龙可以有意见呢？这是当初翻译圣经的西方宣教士的一个文化的歧视，这不是一个真正，是因为圣经里面说的龙跟中国的龙一样吗？不一样。我们最好当初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大龙那个骨蛇那个龙最好是异音，就不会跟今天的中国的龙产生矛盾。 就好像这个天使长叫基路伯，叫撒拉佛，对不对？啊，这个当亚当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派基路伯四面转动的火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个基路伯就是天使长的名字。以赛亚在圣殿看见了神向他显现，他就发现有撒拉佛，有六个翅膀，两个飞翔，两个遮脸，两个遮脚，什么的，那就是撒拉佛，就是用异音嘛，天使长的名字用异音的，那就是这个龙，它不用异音，它用中国的龙就套进去了，结果就变成龙就是坏东西，所以中国的龙就是坏东西，所以姓龙的就很倒霉，啊，属龙的也很倒霉。我家在台北，住在龙泉市，龙的泉呢，你看是龙泉里啊，不是龙泉街，那我们那个里也叫龙泉里，你知道吗？所以啊，那也是很多住在龙窝里啊，所以。其实这个跟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这根本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必怕那个龙，因为那个中国的龙是本来是个好的东西，是一个高贵的象征，在它的文化背景里不是一个坏的东西，而且还是只有皇帝才配得上的啊，身穿龙袍，对不对啊？啊，有九龙壁在这个故宫啊等等，所以哈，这个是一个文化的问题。结果呢，我辅导的一个学生，他说我最近一直感觉到心灵非常的不安，所以啊，我失去了基督的平安，我就寻找，后来我发现了他是集邮的，他爸爸传了一批邮票给他，而里面有清朝的小龙邮票，结果他说我发现了我的邮票里面有龙，所以这个简直是魔鬼引到我的家里面来，他就把那张邮票烧掉了，几万块台币耶，好几万台币，哇，他就觉得大得释放，我真是为他感到非常的悲哀，因为他整个的追求属灵后的观念完全被导引到一个错误的角度，这是一个文化的不安，而不是一个信仰的不安。所以啊，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受到那么多的压迫，我们基督徒受到那么多错误观念的导引，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自由释放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个研经的错误、解经的错误、教导的错误。假如我今天要把教会中间所有解经错误带出来教导的错误，我虽然不敢用穷竹难书，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说太多太多了。今天的教会若不在解经上来悔改、来改变、来重整，那我觉得教会的前途堪虑，而教会前途在这一解经方面的改变、重整、更新，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你们的身上。在啊，不对，我还告诉你，龙口粉丝啊，在台湾最好的粉丝是龙口。我还告诉各位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妻结婚呢，有一对弟兄姐妹结婚，结婚以后，我们有一个教会的长者就到他家里面去，这个大家去闹新房，结果他一到了他的家以后，看到他的龙凤棉被，他的妈妈帮他弄了一个好漂亮的龙凤棉被哦，哇，他说你一结婚就把魔鬼引到家中了，他说我简直岂有此理，他就翻箱倒夹说你家里还有龙吧，还有魔鬼吧，通通把它烧掉。结果那个弟兄姐妹只好把那个棉被烧掉，就这样子。当然我不一定会去用龙凤被，因为我并不喜欢那个麻麻杂杂的东西啊。我念建筑，我喜欢现代主义，我是 simplified 的，我是 less is more 的，那我不会说，那我绝对不是一个信仰的理由，是我对美的一种判断的，我的喜悦是这个，太多了太多了。这个也不可以喝酒，基督徒也不可以喝酒，也不可以抽烟。我不会鼓励你抽烟，但是我并不觉得圣经说不可以抽烟，哪里有说不可以抽烟？为什么不可以抽烟？我并不鼓励你抽烟，但是我也不会限制你抽烟。假如你觉得要抽烟，但是只是为了健康的理由，那个抽烟对健康并不好，而且二手烟对别人更不好，所以为了爱心不抽烟，而不是为了信仰不抽烟，更没有什么不可以喝酒。圣经只说不可醉酒，不可酗酒，没有说不可喝酒。你知道有一次， 有一对夫妻，有一对年轻人结婚在教会，他的父母都不是基督徒，结果他们就争取在教会结婚，教堂结婚，争取了半天，争取到了以后，那个教会的负责人跟他说，你的婚宴不可摆烟酒。他说婚宴是我爸爸妈妈摆的，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要摆烟酒。那个教会的负责说，假如他们摆烟酒，就不准你在教会结婚。哇，我听了以后气得不了，我就跟那个教会的负责争论了。我说为什么摆烟酒就不可以？他说圣经说不可喝酒。我说绝对没有，我说耶稣还随便酒。他说那个是葡萄汁。哇，岂有此理，当然是葡萄汁。我就翻 interlinear 啊，这个西英对照，希腊文英文对照 interlinear 去给他看，这个是 wine， 不是葡萄汁。哦，他说不管怎么样，按照教会规矩就是不可以。我说那这个人家婚宴是父母摆的，他说婚宴是教会摆的，他在教会结婚，这是教会的事，就教会家里的事，所以婚宴是教会摆的。我说那不够钱教会贴吗？啊，教会不贴。我说好，假如教会不贴又不准他们，他们为了争取在教会结婚已经这么辛苦，那我只好发信宣布教会有这样的原因不让他在教会结婚。他们到校园团契来结婚。哦，教会很紧张，所以他们就说啊，不不，我们开长执会讨论。开完长执会以后，他们说我们还是决定可以在教会结婚，但是教会不报告他们有婚宴。我说 OK， 没关系，不报告也可以。各位，我40年的侍奉啊，在这种方面跟教会打仗不知道打了多少，因为都不是真理的东西，都是传统的东西。传统告过真理可以吗？不可以的。我要为真那一次教父的真道竭力争辩了，交付圣徒状竭力争辩。该做的我们应该做，但是不该受的辖制我们应该挣脱。为什么教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我觉得是一个悲剧。天主教2000年越来越糟糕，到了这个其实从590年到1517年，大概有900多年的堕落，叫黑暗时期。从马丁路德改教一直到今天，基督教已经有差不多500年，将近500年，1517到2017年就是500年。但是基督教有很多的堕落，堕落到一个程度，在神学上居然有讨论说一根针尖上面可以有几个天使跳舞，而且还在讨论一个圣餐杯里面掉了一只苍蝇，请问是苍蝇圣化了还是那个葡萄汁被污染所以才会有敬虔主义。17世纪德国的敬虔主义，他们就觉得整个基督教走到一个神学的严酷的那种情况中，他们要寻找心灵的释放等等。假如我们去看教会历史，我们也在教会历史中，我们也在写教会历史。我们要用圣经的真道写，而不是用人间的传统写。而不过各位，我不是要你到教会去革命，我告诉你，我都没有办法革命，你大概也没有那么多的办法。我也不在教会中革命，我只是就事论事。那我是用极其热爱教会而且全力投身教会的心来面对教会的问题。而教会有很多的改变，不是因为我一个人，我们有好多人。我们在台湾有好多跟我差不多同年龄的林志平、范达林，我们这些人呢、啊，都是在神的面前很认真的读圣经，很认真的看圣经。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在教会中不断的宣扬合乎真理的圣经真道的这样的侍奉，就慢慢的让教会可以改变。而我们这些人是热爱教会，而不是反动派，不是革命派，不是到教会里面去弄得腥风血雨，弄得这个乱七八糟，而是加倍的热爱教会，然后我们把圣经的正道分享。所以我们到现在在台湾的教会也没有被所认为是一群的反动派，一群的不合作主义，不是的。我们是热，所以你假如在教会中是热爱神的教会，因为这是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神的教会是属于基督的，不是属于我们的，但是我们却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因为这个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心里面非常沉重的一个使命，所以我多花了时间。请原谅这个跟随主的脚踪行，我就没有多说，我就下午合在一起说。 我改变了内容哈，我相信大家可以能够原谅，而且能够体谅我的这个心境。今天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组，说想要侍奉主，那教会的前途盼望是在你们的身上。我知道在这里大部分都是代职侍奉的，全职传道的不一定很多，但是今天教会的复兴真正的关键在于有大批代职侍奉的弟兄姐妹，在忙碌的工作家庭生活之余，还愿意抽出一些时间心力参与在教会的圣工。你们的投身、你们的服侍、你们的参与和你们在真理上所占的这个地位是影响深远。我的心里面是有极高极高的期待。我觉得我自己虽然蒙召做全职传道，我最看重的就是代职侍奉的。因为我在台湾，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基督徒专业人员信望爱社，那就我就是召集了一群高级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拿到博士学位的，他们在教会没有被重用，他们在教会就是参加主日崇拜，要不然的话就是圣餐的时候去端盘子。这个当然我不是说轻看这些工作，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但是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们的恩赐，他们所受过的好的训练在教会中没有机会去发挥，没有机会被看重，没有机会按照他所受到的专业能够用在教会的事工中，是非常非常的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结果在社会上被大大的看重使用，在教会中你所有的这些专业都不算什么，我觉得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就1990年我们就召集成立，现在已经有250个会员，他们绝大部分是在大学教书或者在科学园区工作，那他们都是学有专精又热心爱主。所以当我们这样一聚集的时候，我再说一两分钟，上帝就给我们开了一个门。台湾的教育部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大学的课程中增加一个课叫做通识课程。这个通识课程每一个大学生假如有160个学分，最少要选六学分的通识课，所以是正式的这个大学的课程，目的就是让理工的学生也有一点文史的涉猎，文史的学生也可以有一点理工的概念，但是他不能够去理工学院去选课，他根本完全听不懂，所以非常深入浅出的，非常这个不是那么专业的，那让他有概念的，所以开了很多这种课。那个时候就是信望爱社刚刚成立的时候，于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教授就抓住这个机会，在学校里面、大学里面就开了一些，比方说工程伦理啊，他们学工的工程伦理，那伦理的里面就把圣经的伦理概念带进去，那然后就生命科学概论，就把创造论的这个概念带进去，他们就用他们的专业给这些学生看，若是这么奇妙的设计，没有一位设计者、创造者是为不可能，所以创造论的概念就在大学里面。现在我们大概有150到200个大学的老师，基督徒的老师，在50个以上的大学就联合起来开通识课程。正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现在大概每一年有20000个学生都会选这些课，而且是最先选到，他们是12:00开始就可以选课，电脑选课，所有基督徒教授所开的课是最先选满的，那都是非常好的见证。包括我不是一个专业人员，我是一个牧师，我都可以在他们的课程里面有一堂进到大学的讲堂里面去讲他们生命科学概论，那其中有一堂就说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既然这么奇妙的设计，那生命意义价值基本上就是布道，只不过没有祷告，没有祷告和觉知而已哈。那然后他们回应的反应都非常的好，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这样的一种科学，甚至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在国立大学可以开基督教概论，圣经与人生， 这种课在中央大学啊，在好几个成功大学通通有开，我这课我都去，我去给他们介绍圣经，讲圣经与人生。所以哈，这个就是真正能够带动福音的广传和文化的扎根，专业知识分子是扮演很重的角色，但是你们需要有圣经很好的基础。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些大学的教授，他们已经拿到博士的学位，在大学里面当机械系的电机系的教授，到华神去选课，然后他们拿到圣经硕士的学位。所以因为那个教育部说，你一个电机博士你怎么开圣经与人生，然后他就去拿到了硕士的学位，所以他就开这个圣经与人生和基督教概论，那些教育的主管机关就没有话说。所以弟兄姐妹，侍奉主的管道是很多的，模式也是很多的。我们不是狭隘的只在一个小的模式的范围中来服侍主。所以面对，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大部分是带着你的专业，你有很宽广的侍奉的空间。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要到波士顿两天，以后我就要到 Lancaster Pennsylvania，就是使者协会的农庄，他们有一个特别聚会，就是美国各大学教授的一个夏令会，有60个大学教授在那个地方，从美国各大学去的，那他们就是要讨论如何在校园中为主做见证。所以以后我相信在北美，专业人员的服侍将会有一个新的一页，那责任和机会都在你们的手中。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作为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只是我们有的时候信心软弱，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智慧不足。主啊，我们没有把你的话解释得清楚，我们没有把你的话解释得正确，以至于我们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教导。主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在这一代的信徒中兴起你奇妙的事工。主啊，兴起你奇妙的作为。主啊，让我们这些人在主的面前蒙你的保守，蒙你的眷顾，蒙你的呼召。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点点卑微的微小的器皿就奉献在主的手中，使用我们，按照我们的专业来造就我们，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别的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够从来为主献身，来为主所用。恭敬地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引导，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